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希望透过天使夜未眠节目的分享，能够守护你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听故事的时间，借着生命故事，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多多要为你介绍分享的是基督徒协聪的生命故事。这一位从小就很聪明，梦想着能够做老师，甚至梦想能够成为艺人的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位牧师。那么在他的人生旅程里面，究竟经历了哪些故事，使得他如今能够成为一位牧者，并且透过网路带领各国的基督徒在祷告当中经历上帝的信实。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听听协聪牧师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当我今天在思想要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我就一直在思想，当我还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带领着我了。我爸妈常常觉得全家最难带的就是我，因为呢，小的时候我伶牙俐齿的，在写我的梦想的时候，我最记得的就是第一个梦想，我要当老师。为什么要当老师？我就觉得当老师很酷，因为可以教导，但重要的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老师是可以打学生的。在我记忆里面，我的妈妈非常爱我的哥哥，那我的爸爸非常疼我的妹妹，我就是那个老二啊。其实家里面常常有一些的冲突也好，我自己就会觉得反正我在这个家就是多的，我觉得也塑造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独立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旅程里面，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一定要很好。本来说我要当老师嘛，那后来呢，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电影导演去找辅导室主任，辅导室主任就来找我，叫我拿一张我的小 baby 的照片给他，我就拿给他了。后来就说要找我去拍电影。那到五年级的时候，就是到一个电视台里面就去试镜，那是训导主任带我去的。结果我的爸爸妈妈就接到电视公司来的电话，就跟他讲说哦，我被选上了，要选为这个儿童剧的男主角，那如果我去演的话，就是那个时间我上课的时间会受影响，会怎么样。那他们就开始呢很紧张啊，拿我的名字去问算命啊，去问这些鸡童啊，结果就是不能让我往这条路走，因为如果让我往这条路走，我会红。所以从我觉得小学到国中，甚至考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我觉得国中是我一个，我总觉得在青春期的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旅程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发展那个 manhood， 也就是一个男人的气概，我觉得你对于男生呢，对于男人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我就最记得就是男女分班的时候，其实以前我们都喜欢呢，有个大哥哥或大姐姐来带你。那我觉得在那个旅程当中，我的梦想还是没有变，还是想要当老师。可是直到什么，我觉得到国二的时候，经历了一些被霸凌，我都不知道我惹到谁了，就一群呢上一届的这些学长啊，带人要来打我，不是我班上的又要来找我麻烦。那后来呢，是我的同学的姐姐刚好跟我念同一个国中，他就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霸凌的里面，也造就了我在性格里面，我觉得我很公义。我所谓的公义就是我很在乎公不公平了。 那因为一个受伤的人开始你会学习保护你自己嘛，常常你也会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发声。所以在国二的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改变了，我想要当律师，为这些瘦弱的人打抱不平。再加上我的爸妈都觉得说你很爱变，你就去当律师好了。但呢高中的年考的时候考第一堂课我就没有考好了，本来想要重考的，但我爸妈不愿意，所以我才去读了一个医专往放射师放射技术方面这个旅程走。那医专的方向我也觉得很特别，我就开始又回到了戏剧社，那开始跟这些学长姐也开始演了一些戏，开始带学弟学妹去比赛，开始规划那个竞技啦啦队，就是要叠来叠去抛来抛去的嘛。我觉得这个旅程当中其实我里面还是会觉得说，哦，当个演员其实是很好的。爸爸妈妈其实很害怕我去读戏剧系。那我念医专的时候也很特别的是，一个大众传播公司，他专门就是到大专院校里面去办一些演唱会。那后来呢，我就跟着这个有一点像经纪公司一样，我的寒暑假跟他们跑了一年。你知道我去其实就开始接触这些艺人啊，也有一些的 movement 可以去。那直到我进医院的工作，记得不知道是20周年还是25周年，一个艺人，那艺人的老婆是他的经纪人，那我们有一个经纪公司，就是说要来我那时候工作的医院，就是不收钱要来义演帮助这些癌症病友这样。他就要求医院找一个主持人，也很特别的是我进这家医院从第二年开始我就一直主持全医院的忘年会。基本上我在医院大概快将近15年的旅程，应该三分之二吧，我都在帮忙忘年会，那甚至主持。那就在那个时候，当然我就代表医院，我就出来主持这个义演。那完之后，没想到这个经纪人就找上我了，他就跟我签了一个经纪合约。我觉得上帝也让我经历过进入到所谓的艺人梦啊，我白天当放射师，晚上当演员。在当演员的旅程当中也让我学习很多，所以我就觉得也因为我对于当演员也好，我觉得主持也好，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热情，我才会进入到这个旅程开始被骗。那我觉得在被骗的旅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呢带我去买一间凶宅，他跟银行啊跟仲介都挂钩好，所以他就是有一个下班就把我带去仲介公司就开始签了。那我也没想到人是这样可以这样骗人的，我等于一个刚出社会出来工作的人把我的积蓄都放进去，我也付不出来，其实是他骗我嘛。他呢就呢带着所有的人哦到我住的地方开始去跟我讲一些事情，因为在当时我发现他骗我的时候我已经在防范了，我当然连夜就搬家咯。那个时候我最记得的就是我都不敢回家，那时候我又没有申请医院的宿舍，就开始流浪，我就一个皮箱，我把其他的东西都寄放在别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就往教会跑。那牧师一天就会问我说你要去住哪里，开始觉得生命怎么会是过程如此。我虽然很沮丧，但是我去医院的时候我从不跟人家提说我被骗，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找谁，我只能一直回到上帝的面前一直哭，所以我好几个晚上都是哭着睡着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当我面见了这一群不管是流氓被追债的日子很难熬啊，但我觉得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也才去经历到上帝在圣经里面讲到了什么叫五饼二鱼的神迹，什么叫乌鸦叼饼的神迹。你知道这整个旅程大概4年多来，上帝没有让我饿着过一餐。在这几年当中，上帝就感动我在医院一个学姐的婆婆突然自己说要帮我带便当。我认识上帝之后，其实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的生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跟上帝有一个很大的跨越。后来我就直接讲说，他就这个凶宅就卖掉了，不是靠任何的仲介，因为这4年多来我委托仲介卖。那我觉得那一天是很特别的，就是上帝也透过教会一个姐妹的教送，结果他来看一看，我记得那一天是礼拜六卖掉的，当他一进来的时候也很喜欢， 他们决定要买这个房子了。但我没有因为这样兴奋呢，我其实反而坐在那个房子里面流了好多的眼泪，那个眼泪就是感谢上帝的眼泪。你真的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就他做的，因为我坐在那里一整个下午。那我自己觉得我很感谢上帝的，就是我觉得在整个旅程当中，我觉得当我信耶稣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刚刚所分享的过去这种种，其实上帝都有上帝的美意。其实当我呢更喜欢什么，我觉得为人家祷告，甚至呢关起来祷告，我常常为了一些人代求代祷，甚至呢开始呢为教会，我在走这一段旅程的时候，我也感谢主为我预备一个属灵的老师，他一直来告诉我你可以你怎么做来洁净我自己的生命，让我不在我的魂里面，也就是我的情感、我的理性、我的意志里面，我定义选择神的道路。在这样的一个两年多的旅程当中，我自己知道神改变我的属土的性情，改变我的性格。你知道到后来呢，我成为传道人成为牧者的时候，祷告的团队我觉得可以建立起来。那我自己其实也就是从这样一个内室的生活开始学习上帝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样带。真的相信当呢基督徒起来祷告寻求上帝的面的时候，上帝能做新事，借着祷告改变我们个人，改变我们的工作，改变我们的家庭。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的是基督徒协聪牧师的生命故事，听听他的故事，想想他的人生经历，或许我们会觉得有点戏剧化，然而上帝是真的能够在你我的环境和遭遇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也成为我们的依靠。我相信协聪牧师是真实的经历上帝成全他的祷告，也经历了上帝成全那来到他面前每一个孩子的祈求，所以他会大大的鼓励弟兄姐妹基督徒要多多祷告。亲爱的朋友，协聪牧师所信靠的上帝也是你可以信靠的上帝。多多真心的祝福你在你生命中的某个阶段能真实的遇见上帝，经历他的作为。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随意见面